传道书为变幻无常、充满忧患的末世社会带来深处的共鸣与处世的智慧。雅歌直白地歌颂人心的渴望，高潮迭起的爱情经历，强而有力地见证了圣经中的爱、性、忠诚与美丽。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我们今天要进入第六集，那第六集要讲什么呢？前面有一些部分我们会讲完上一次遗留下来的喜乐的另外一个主题，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会讲传道书的第一章一到十一节。首先我们先来看喜乐的这个主题留下来我们还没讲完的部分。上一堂课呢，我们有提到喜乐的内涵，我们讲了，再来就是传道者对喜乐的看法，我们提到传道者的喜乐概念是四个不同但是又互相联系的元素组成的。那我们上次讲的第一个元素就是讲喜乐的来源，从神而来，神是喜乐的赐予者。那接下来第二个元素我们要讲缺乏喜乐。传道书呢提供了几个理由来解释为何一个人可以生而无乐，特别是当人努力劳碌一生之后却仍然没有快乐。这大概有下面的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在二章的二十六节，这里提到人得不到快乐是神加诸罪人的惩罚，也就是神不让他们享受自己努力的成果。我们来看一下二章的二十六节，经文说，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所以呢，人得不到喜乐有可能就是神加诸罪人的惩罚。可是呢，人如果一旦参与了积聚的行为或活动，就可能在过程当中继续经历到喜乐。因此呢，这一点呢，并不是真正表示喜乐是不存在的。再来，人努力劳碌一生却仍然没有快乐的第二个理由是，六章二节或者是之后的经文似乎都暗示了，在悠长的生命里没有快乐是确有其事。这一节经文呢没有解释直接的理由，只是指出神是万物的根源，既然生无快乐，那原因当然就是神不让他快乐了。不过神赐给人金钱、财富、名利的时候，已经假设了这个人在收取利益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劳动的，而人在活动或者是劳动当中其实也已经经历了快乐。我们再看一下六章二节怎么说，经文说，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再来第三种，人劳碌一生却没有快乐的状态是，四章八节提到，做工的人因为忙碌，而不能在生命和劳碌当中享受快乐，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没有想到为谁辛劳，为谁要牺牲自己的快乐呢？他一生没有快乐，就不能够怪神。也不能推说工作里的份不能让他快乐，只能归咎于他自己失去生活的兴趣跟乐趣。以上三个呢是人劳碌当中却没有快乐的几种理由。以上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喜乐的组成元素的第二个，就是缺乏喜乐的几种理由。 再来第三个元素呢，是叫人享乐的动力。基于前面所讲的，传道者强调及时行乐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你要赶快及时行乐，就是你要享受快乐，享受生命。那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人可能一生无乐。这里可以参考2:26、4:8跟6:2，我们刚刚都已经看过了。再来，第二个原因就是享受生命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这里可以参考9:7。9:7的经文这样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除了上面这两个原因之外，其实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基于喜乐跟纪念两者的观念。这里可以参考5:18-20。经文说呢，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根据传道书5:18-20的这三节经文，享受生命是神的旨意。除了遵行神的旨意之外，20还提到了喜乐的副产品，就是忘记人一生的年日。这两个加起来可以视为成就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然而，究竟因为喜乐而忘记一生的年日，是指哪些日子呢？大概就有四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按字面的翻译，这所谓一生的年日指的是每天过的日子，因为乐者无忧，自然忘记所过的日子。这种见解比较接近享乐主义，喜乐的作用在这一个看法之下就很像迷幻药。再来第二个理解是说，所有喜乐的日子，你要忘记一生所有喜乐的日子。由于呢，日子过得很愉快，人自然就记不起他一生当中快乐的时光，这是第二种理解。再来第三种解释，你要忘记一生所有艰难的日子，就是生命中荒谬的日子。这里可以参考9:9，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经文说，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这种看法就是指生命中荒谬的日子。再来最后一种看法是死亡或死后的日子，这里可以参考11:8、12:1。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经文。11:8说到，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还有12:1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这里暗示快乐让人不知道死之将至，但是呢，这个说法跟5:19的上下文脉不符，因为传道者说在阴间一切的活动都会停止。如果说忘记的是指忘掉死亡跟死后的日子，那届时就没有东西可以让人忘记了。何况忘掉生命的荒谬，可能比逃避死后的日子还要来得更加的迫切。所以这边的四种看法，第三个说法应该是最可取的。因此呢，5:19就可以解作神让人快乐，从而忘记那些邪恶的日子。这个解释完全符合传道者对虚空的概念。因此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我们当享受生命，把它看作是神的赏赐，而且要忘记当中种种的荒谬的日子。 传道者劝人要享受生命的理由是，这是遵行神的旨意。没有喜乐，生命就没有价值。人生苦短，死亡随时会来，所有的活动都会在阴间的时候终止。人可以借由神所赐的喜乐，忘却掉生命当中邪恶的日子，以及所有一切荒谬的事。再来往下，我们要讲第四个组成喜乐的元素，就是享乐的人要注意的地方。传道者在总结的时候提出了喜乐的劝诫，这个劝诫呢，紧接叫人享乐的命令之后，也就是说，谨记神会按此种种对人做出审判的这句话。这种审判的中心思想是符合传道书12章14节所说的，也贯穿了传道者认为神就是至高者的这个基本概念。12章14节我们来看一下，14节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前面我们看完了四个喜乐的组成元素之后，我们要总结。传道者在论到喜乐的篇幅里面，就是从11章7节到12章1节，以劝诫作为结束，提醒传道书的读者将来会面临审判哦。这个也呼应了前面的经文，就是2章的24到26节，为享受生命的这一个思想做了一个总结。纵观整本传道书，喜乐最根本的来源是来自上帝。虽然我们也可以把人失去快乐看作是神惩罚罪人，但是人类如果对喜乐兴趣缺缺，自己也要为这件事情负责吧。以上我们讲完了关于喜乐的这一个概念需要讲的部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虚空跟喜乐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纵览传道书之后，喜乐跟虚空其实都是同时出现的，是传道者思想里头的双重观念。传道者从来没有想把喜乐跟虚空对立起来哦，这两个观念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第一个，传道者要人享受现世的生命，因为死亡是无可避免的，而且也日渐逼近。换句话说，我们每一天都更加靠近死亡一步，随着死亡而来的就是虚空，这是第一点。再来第二点，在传道者的心目中，如果生命里头没有喜乐，那根本就是荒谬的，就是虚空的。再来第三点，传道者对喜乐的观念可以观察到，他显然认为所有的事情除了虚空的事物以外了，应该都可以是喜乐的源头。因此呢，虚空呢就是针对某一个处境某件事情所做的叙述跟判断，而喜乐呢是指定给人的诀窍，好让这些人能够面对充满了虚空的这个现实的人生。传道者透过自己的喜乐的观念，在生命当中建立起新的信念，来回应这个荒谬的现实。假使缺乏虚空或者喜乐任何一个观念，都会让传道者想传达的这整个整全的思想变得不完全。接下来我们来反思一下，做一点结论。因为我们上一堂已经讲完了虚空，我们这一堂也把喜乐全部补齐了。那我们想一下，喜乐和虚空的观念其实就是构成了传道者整全思想的基本结构。传道者对虚空的观念反映了他对现实的理解。那虽然有这样的理解呢，传道者他自己却做了一个选择，就是他不选择悲观的人生观，反而他清楚地指出，最有智慧的做法是快活度日，就是享受生命。不过由于神才是生命种种跟喜乐的源头，所以他在2章26节、11章9节都提到类似的概念，就是人应当敬畏神，明白神会审判，要记住神始终是喜乐的赐予者。简单讲，我们用白话再讲一次，就是 现在呢，传道者他面临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它是一个虚空的状态，就凡事都是虚空。但是神却要他遵行一个旨意，就是要享受生命，而享受你在工作劳动中所得来的份，这些都可以使你喜乐起来的状态。所以神要传道者敬畏他，就敬畏神，然后也知道说你可以尽情的去享受生命，但是要明白末后的时候神会审判，而且神才是喜乐的赐予者。这个观念呢，就是整部的传道书试图想要传达的有智慧的一个生活太阳。以上呢，我们就把传道书里头最重要的双重主题虚空跟喜乐全部讲完了。下一堂课我们要开启传道书的第一章的经文。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向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这一堂课呢，我们要开始进入《传道书》的经文了。我们来看《传道书》一章一到十一节，凡事都是虚空的话，生命还有意义吗？生命有意义和恒久的益处吗？是这一大段落经文的一个主要的要问的主题。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脉络。传道书呢，反映了旧约智慧文学的观点，肯定神创造了万物，并且因为神的设计和监督而变得有次序。智慧的教义也肯定人们虽然受限于自己的有限性跟堕落，但是还是可以透过观察世界发现秩序的要素，而智慧的主要目标就是发展对神这个秩序的了解跟理解。传道书的重点在于看似跟箴言这些书卷所反映的一般秩序不符的生活层面。作者也就是传道者的重点在于他在世界上所看到的所经历到的很少求助于特别的启示。传道者所描述的是一个堕落的世界，不再按照神所设计的方式在运作。虽然传道者从来没有特别将他的观察跟堕落扯上关系，但是他对创世纪早期几章的影射显示，这些想法好像隐藏在传道书的经文里头。他后来还提到了敬畏耶和华，显示呢，他是在预设以色列传统宗教价值观的背景下来写作的，而且传道者的许多问题只能够根据这些价值观跟想法来回答。那这些介绍的经文呢，就是一章的一到十一节，包含了一章一节的传道者的简短陈述，一章二节的整本书卷总体主题的一个声明，一章三节的一个书卷的一个纲领性的问题，和一章四到十一节的一首诗。这一首诗重申的主题，而且在情感上把读者跟他的主张和问题连结起来。以上是关乎呢《传道书》一章一到十一节的一个上下文脉络的说明。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传道者呢，对于古代近东许多人所困惑的问题感到非常的迷惘。虔诚的人到底为什么会受苦？神的奥秘，世界万物运作的方式又是如何的？生命是否有意义等等。在古代近东有一个作品是吉尔加美什史诗，它讲述了吉美加尔什以非凡的能力和成就闻名，但是呢，他却从这些成就里面找不到真正的成就感跟满足感。 那这个故事呢，在古代近东其实是讲了一个人跟死亡的英勇争斗。首先呢，他是透过光荣的事迹争取不朽的名声，然后去争取永恒的生命本身。当他面对无可避免的失败的时候，他却感到绝望。最后他才意识到，他唯一可以期待的不朽，就是留下一些永恒的成就，来获得永恒的名声。吉尔加美什呢，用一种独特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成语来发展他这个故事跟主题。而传道书的传道者是以符合以色列耶和华神观点的方式来发展类似的主题。但是就好像学者指出来的，吉尔加美什的这个故事跟传道书之间的相似的地方，他们所涉及的主题其实是非常普遍性的问题，根本就不需要借助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文化的影响。这样的主题呢，例如比如说反思人类的死亡、友谊的价值、智慧的好处等等，其实这个都是古代近东，不管是以色列还是各个地方，都是当代的一些贤哲人士所重视的议题。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一章一到十一节的关键主题，就是第一个，在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第二个，人们能否为了获得很久的益处而生活；第三个，世界的特征就是不断的移动，看起来好像不知道它要通往何处。再来，很快的我们就进入第一章的一到十一节经文的解析。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的一章一节，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经文里提到了耶路撒冷的王、大卫的儿子跟传道者。这一卷书的智慧来源被认为是 Kohelet， 那这是希伯来文的一个发音，但是这个词语的含义其实不是很清楚。传统的翻译是传道者，或者是你把传道者翻译成教师。那原文里头其实它的原意是说，把 Kohelet 理解为召集一群人进行敬拜或教导的人。这是一章一节。再来我们看一章的二节，经文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个虚空呢，在一章二节来看，其实指的恐怕就是毫无意义了。这一卷书呢，是以断言一切都是 Hebel 开始， Hebel 也是希伯来原文。那十二章八节也用 Hebel 这个相同的词语结束，因此呢，这里就确立了这本书的中心主题就是虚空。 Hebel 这个字在传道书里面出现了将近40次，具体指的就是一股气、呼吸或者是风。 Hebel 常被用作隐喻，问题是在这些用法里面， Hebel 没有讲是具体指哪一个方面的使用。许多人呢，就将这个词语理解为缺乏意义、缺乏价值的东西，没有实质内容的东西，或者是暂时的跟短暂的东西。这是一章二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一章三节一个很重要的反问句，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里提到有什么益处呢，在整本书卷里面，传道者思考人在生活中的得着或利益的概念。其他的字像 motar 或 yoter 也是来自相同的希伯来文字根，在传道书里面的意思跟 itrom 就是益处这个字大致相同。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看的话，益处的这个字是指利润的意思，是在支付所有费用之后所剩下的。那传道者呢，寻求活着是为了获得生命中的利益或者是益处。那在这里他关心的似乎是涉及到生命意义的问题。有时他提出问题的方式表明他正在寻求死亡没有办法消除的益处，但是这从来都不是明确的。 读者只能考虑传道者所寻求的益处的确切性质跟程度。再来往下，我们一口气看一章的四到十一节，我们来念一下经文。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能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这一段的诗句呢，让读者思考他们的生命是否跟这些自然界重复的循环有任何的不同，以及一个人是否能在生命中获得长久的益处呢？这一首诗呢，也让读者为传道者接下来的例子做好了准备，而且可能为 Hebel 的意义提供一个额外的启发。这一首诗呢，强调了人类生活的短暂性，而且把人类活动跟自然现象进行比较。自然现象一直在运动，但却很少显示出它的目的，或者是朝着预定目的的运动。太阳升起落下，然后又重复做同样的事情。河流流入大海，但大海从未被填满。风吹起来，先是吹向一边，然后又吹向另外一边，一次一次做着同样的事情。尽管有这么多的动态跟活动，地球似乎从未受到重大的影响或改变。同样的，世代来来去去，人很少被后来的人记住。一个人生命的短暂和人类经验的反复模式，让人很难想象一个人能够以真正重要的方式影响世界。一个人的生命是否比河流奔向大海，或者是风的不断流动更有意义呢？有学者说，这一首诗呢，透过它的座右铭主题和它对一个无尽忙碌以及无可救药的不确定世界的描述，奠定了传道书的基础调性。凡事皆令人厌烦，传道书一章八节可能强调人类理解世界事物运作方式的能力有限。另外一个学者说，没有人能够解释影响或控制世界。人类尽管进行了所有的智力研究，但是必须接受生跟死以及这个世界上几代人的来去都会是一种无法解释的既定事实。这一首诗呢，根本上描述了生活的乏味跟劳累的本质，它使读者呢，从逻辑和经验上承认问题的现实。以上是关乎《传道书》一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解析。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传道书》与雅歌。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敬拜你，将